宝博朋友说的千万粉丝，大家好。哎呀 ，NFT 之下真的来啦！许多用以太币计价的 NFT 作品，在最近的一两个礼拜暴涨了15到25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的 Damien Hirst 跟英国艺廊 Haney 合作发行的 The Currency 的系列，已经从上个月发售价格2000美元涨到了上个礼拜最高一张30000美金，也就是超过10颗以太币的疯狂价格。如果再加上以太币本身自我的成长幅度，甚至有可能单一 NFT 作品涨幅达100倍的逻辑，非常的夸张。我们的节目将持续介绍 NFT 相关的发展以及元宇宙世界的诞生，希望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纪念 NFT 也持续在 Our Song 里头发售，这一次我们要发售的 EP97 集一样是由台湾知名的数位艺术家王新仁阿乱设计推出，限量48张，每张9.7美元起跳，提前出高价者将优先获得。我们距离 EP100 集的纪念活动越来越接近啦，请大家持续关注哦。今天的这一集我们请到了非常熟悉敏捷以及数位转型的专业团队，告诉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各种新科技跟新发展接踵而来的时代，不管是个人、企业或组织，我们应该如何成长变化。欢迎收听
小暖。
技术是来帮助这个产业来做这个加速，而不只是转型。因为转型很多可能老板会觉得是哦，我本业赚了好几亿了，我干嘛要转型？那其实不是，是说我们在这个中间过程怎么找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新的 business，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转型的过程，那我们透过这个数位的方法来做这个赋能来加速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哎呀，今天的来宾啊，跟宝博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渊源，而且也非常的投缘呐、啊、哈。在这个数位科技的领域里面呢，宝博有跟很多人合作过，那跟这个今天的来宾 Brian 哥呢，更是这个有不断的连结，也有不断的合作，也都非常的开心。这段时间呢，其实 Brian 一直在投入在区块链啊、数位赋能的转型。接下来呢，也把他们的一些经验要创造出所谓的加速器，甚至要来开办学院啦、啊、那从这个 Lead Best 到 Lead Agile X 啊，有非常多有趣的经验呢，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主题呢，哎，今天是有一点激烈啊，叫做一烧就是5000万、啊、敏捷数位的转型到底水有多深。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的邀请到 Lead Agile X 的总经理郑进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数位转型、虚拟世界、人类跟所有的产业真的要进入到虚拟世界元宇宙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非常多的挑战，不要乱花钱，而且要做对正确的好的决策。那我们欢迎郑进淳 Brian。
Hello， 宝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Brian。
哇，真的很开心啊。这个我们的诶，我要叫你纯董纯哥还是
叫 Brian 就可以了啦。
啊 Brian 哦，诶 Brian 呢其实是非常少数啦，精通数位科技、房地产科技、哦、这个 PropTech、哦、待会让他自己讲，区块链技术的跨领域的产业专家，曾经获得台湾的首场金融科技 CT Mobile Challenge， 代表台湾角逐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大奖，受到卢森堡政府的邀请参加欧洲资通讯 ICT Spring 大展，曾经呢也与欧洲新创之国爱沙尼亚政府合作啊，非常酷。我虽然这边有洋洋洒洒列了一大串这个 Brian 的经历，我先让你讲好了。我只看到说啊，师大资工啊，哇，这个很酷。你先稍微讲一下你自己好了。对啊，
其实我本身就是大学以来就是是这个师大资工毕业嘛。其实大学其实跟各位很多的创业家都算是蛮早就开始认识，因为大学就开始创业。所以最早我其实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就创办，相信各位资工人都是这样，就是大家觉得哎，有了这个技术能力，那我们怎么样来这个 参与这个市场来改变世界。那所以大学的时候就创办一间就是品牌设计到资金系统整合开发的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就是非常有趣，我们大学大概也是做了大概快接近六年的时间。那我们后来就是这间公司蛮有趣的，现在还在市场上面，那但是转型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投入在这个动保领域。那它有一个媒体叫做窝窝，那之前也有出这个窝抱抱，那主要是关注就是说这个现在目前的动物保护的议题，然后也帮助很多公益团体来做这个群众的募资。那现在目前有蛮多像之前有一些石虎募资的案子非常成功，对，那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大学创办的这个公司，但目前现在也是经营的非常好，那帮助很多动物保护类型的公益团体来做这个募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支持。
太棒了。
那这是我大学的部分，就是刚进社会去做这个创新创业。那其实会进入这个所谓的像刚宝贝有提到的区块链的这个世界啊，就是说这个是我在第一个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觉得是非常的做了很多专案，那也飞去比如说中国大陆做了很多大型的专案。那其实在做案子的过程中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就是少一点改变世界的那种感觉。那在14年的时候，我们在一场参会的时间，那我认识了就是区块链比特币。那第一次听到就跟很多第一次听到的人一样，就是说看这是诈骗，你不要来找我好不好。那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开启了一个这样的想法。那时候我就是
你是在哪里听到你是在哪里、
就是我们在一个同学的聚会里面，就是
在台湾
对，在台湾，然后同学的聚会里面吃饭，他说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叫比特币，然后是这种区块链技术这个发明的，然后这个只有这个 paper 非常短，然后大家都看得懂，然后非常的惊人，然后什么无法篡改。我想说这不就是虚拟点数吗？虚拟宝物这里面的东西吗？我也玩过那个天堂嘛，对啊。那这个就是那时候我就是问了一句话说就是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个东西，然后我说这个是不是 global， 是，好，我就 join。 然后所以在这个
你这个也跳太快，你从诈骗然后到是不是 global 然后就 join， 你是不是快转了很多东西啊？你后来
应该是说
就对了，
应该是说我没有买，就是我们那时候跳过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我那时候是跟一个就是我们学同学跟学弟，那他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出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 business， 就是做这个比特币相关。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说那这个我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后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组了一个团队到美国去比赛，然后在美国这个比赛里面，那个比赛就是现在每年很大的一个金融科技的一个比赛，叫conference， 它叫 Money 2020。那它每年都会找就是一些新的金融科技的主题来做 Hackathon，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报名了这个 Hackathon 去，然后一去比了不得了了，就是到了现场就是发现说来的这些人呢，就是都是Stanford 啊。Harvard 啊，然后都是 Google 啦，然后 Facebook 的专案经理工程师来比。
你是师大啊，这样师大啊，这样
对
你就说I'm come from 师大这样，
对，就是come from 台湾，对，所以那时候就蛮好玩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到现场就觉得说我记得很深刻，那时候2014年刚接触的时候，那时候 Coinbase 还拿到第一笔好像是 A 轮的融资。
哇，你那时候有参投，就现在我们的设备都可以靠你们赞助了。
有Coinbase 有参与到其中这个下一轮几轮的这个部分啦。对对对，有参与到一点点。对，那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惊讶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有人开始做投资了，所以还开始了解这个技术。那所以后来大概在这个几年中过程中就是做了蛮多事情，做了一些像支付啊顾问啊，然后所以慢慢就是对于这个技术非常的了解。那也刚好在这个18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成立了一个叫 Libest Consulting Group 的这个公司，那一开始就是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那后来我们就是遇到了投资人，那这个投资人对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不管是区块链还是在电商领域，那我们过去有在大集团被并购的一些经验，那我们怎么样来协助更多企业来做这个数位转型，那这投资人认为说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前进。所以后来我们又融到一笔钱，然后来扩大我们整个服务的市场范围，那切到了所谓这个数位转型，那我们叫数位赋能。那这两个最大的差异点就是我们认为就是 技术是来帮助这个产业来做这个加速，而不只是转型。因为转型很多可能老板会觉得是、嗯、哦，我本业赚了好几亿了，我干嘛要转型？那其实不是，是说我们在这个中间过程怎么找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新的 business，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转型的过程，那我们透过这个数位的方法来做这个赋能来加速。
嗯，哇，这个你已经帮我划入了后面好几个主题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先倒转一下，我们时光倒转一下。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个恐怖故事啊，就是数位转型呢其实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 mega， 但是在我们划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要来逼问你几件事。我有感觉到，第一，其实你是很少数你先听到比特币，然后 even 你已经开始加入了比特币创办的公司，可是你那个时候根本还没买币的人，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先做了比特币的 startup， 然后才开始买，还是你是先买才做？
我们其实都一开始就先买一点
哦，
对，然后去参与，然后其实因为整个大家可能早期的这个区块链的圈子都是大家其实会尝试非常多的东西，就其实跟现在、
哦、对、买了很多垃圾就对了啦，是不是？
对对对，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当然最早其实是会先买一些币，然后开始就是挖矿，开始投入挖矿，就是买矿机，开始去、实验这些东西，那参加一些比赛，然后开始参加很多社群，那遇到很多很神奇的人，然后去了解说哦这个产业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样貌。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在全球在 traveling 嘛，不管是去美国或是去欧洲，都长期在跟当地的，因为这那时候整个亚洲其实是2014-2015年其实没什么人在搞这个事情，可能中国开始刚刚开始。
好啊，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上古时期的故事，我们早一集再特别来聊啦齁。
好啊好啊。
那另外一个小小的点呢，是我刚刚有听到，就是你们该不会有曾经投入过 Coinbase 的早期投资吧？因为你刚刚有讲说 A 轮没有跟到，但是你有跟到后面几轮。大家要知道啊，如果你能够在 Coinbase IPO 以前投到它齁，那个投报率是相当惊人的。所以你是真的有早期投到 Coinbase 吗？
对，我大概投到Coinbase 是那个，我有点不太确定，是 BB 加仑，对，大概$30几块美金的时候。对，
哇塞，你知道最近大家就是都在看那个美国有一个 YC 的一个人，就 是好像说他投了30万美金，然后现在变成好几亿美金，哇，那真的是一个超级励志故事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会附上连结，那是我最近最希望成为的人的其中一种之一啊、哦。那 Coinbase 也跟大家科普一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区块链世界上现在最合规，然后呢规模最大啊，几十只独角兽等级在美国上市的一个做区块链的一个公司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之后再找一起跟大家介绍。好啦，那另外呢就也想要来问啦，就是说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数位转型之前，其实你们自己也在各个数位科技的领域也都做过很多的努力。我有这个，那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最近有点迎接牛市啦，就是说大家好像觉得牛市要来了，就是都频繁的在操作。在节目还没有进入我们真正精彩的点的时候呢，我还是有点想要来劝世啦，就是说因为我记得我有跟你聊过你有跟我讲说Brian 真的是一个好人，他是真的看着我眼睛说不要玩合约不要搞杠杆这样子，感觉好像是身边有一些朋友还是有一些经验齁，这个跟我们讲一下吧，这个是不是也不太推荐？当然我们先讲每个人都可以有自由去做你们想做的事，但是我自己个人是真的没有碰合约，也没有碰杠杆。那 Brian 你是也不建议？
是那个，其实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玩合约啦。那像常常跟宝博交流，就是说开合约一开始大家可能会有点小赚啊小赚啊，然后到后面可能突然其实最怕就是遇到一些闪崩的状况。像比如说大家可能参与，最近可能参与就是这个市场牛市是非常好，像我一开始在接触这个区块链领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赵东，那他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币圈的大佬。那其实他在那个时候，在2014年，我们就听到他就是经过一个2014年的闪崩，那他大概在那时候开的合约杠杆，他大概就是个人他就是赔掉接近大概10000个比特币以上。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是非常的就是惊讶，就觉得说哦， 这么有名有资源的人，他开杠杆，他也会就是爆仓。那我们这种一般这种小散呢，那我们这个想要让人生呢过得不要那么压力这么大，其实不应该要去参与这一块。那其实后面我们在14年之后也听到非常多的朋友就是透过这个杠杆致富的也很多，但是赔回去的也是听到非常多的例子，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开这个杠杆。
所以呢这个产业跟人生的这个存款要变多啊，产业要转型啊，但是不要转到这个不对的地方去。好啦，我们现在要来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跟 Brian 也是很熟的朋友，那 LeadFast 跟 LeadHRX 在做的事情呢我也有参与部分。那跟我们聊一下吧，就是其实大家常常在讲这个数位转型啊，有时候快要变成一种绕口令啊，就是说数位转型在过去为什么很多人很想讲不得不讲，可是讲了又不太敢做或不太敢碰。一个点呢是大家都知道该做也一定要做，为什么？因为我太太是之前在行销公司做这个Motorola、哦、不好意思讲全名叫M 开头的某一间手机公司哇，你在知道当年也是雄霸一方嘛，那在智慧型手机的浪潮之下，他一下子没转过来，突然间他就要花很大的力量来重回市场。那更不用讲我们在搞这个文青界的这个以前拍照都一定要用一个什么 Co-X 哦 Co-X 的底片对不对，那从一个在一个时间点大家觉得怎么可能这个公司会消失，也就慢慢的就淡出这个舞台去了。
是，
所以我想问说数位转型这个词大家觉得一定要碰，可是又常常会有一些内在的排拒或者恐惧，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难处，就是真正的难点，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恐怖故事会让大家觉得很却步，是就是最难的点到底是在哪？
是，其实最难的点我自己看起来是大家会被一些恐怖故事所吓到，比如说难差人寿或是什么负差人寿。对，那其实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大家知道说这么大的公司他投入这么多钱在做数位转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花大钱不一定会成功。那花大钱不一定会成功的意思是什么？是说它其实有很多很难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在观察数位转型难的地方，大概有我们归纳大概有五个。第一个是说领导者在这个转型的思维上的挑战。那像一些花大钱的一些例子，都是我想要整个系统去做汰换，那所以我一次规划了一个很庞大规模，花了5年的时间在做所有系统的汰换，最后同个时间一个 click moment 然后就上线，然后这时候就发现说怎么备份不行啊，什么东西不行。那其实第一个思维是我们认为是要把它从这个所谓的长时脉的这种想法，长时脉去做迭代的这种想法规划，把它切成短时脉小规模小增量的方式去做这个系统的迭代，那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数位转型的一个核心的思维。那第二个是我有了这样的思维之后呢，我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人才，就是去负责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我们认为这个叫做一个数位长这个职位，等一下可以稍微可以聊一下。那有了这样子的人才之后，他去做数位转型的专案，接着我就需要一个组织，一个团队，一个数位转型的我们叫海豹部队，然后去打前锋去做成绩，那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具体的成果之后呢，接着我就需要来引渡更多的外部的数位资源。那像现在大家打的很多的策略都是我需要更多的数位的供应商，需要更多的数位的生态圈的建立到我的这个 business 的旗下，那去打造这整个我们叫做数位转型的这个领域的这个资源。那再来就是有了这些资源，我就可以来做针对，比如说我要针对某个面向去做加速的扩张，那可能是透过投资或是透过这个并购的方法来做这个扩张。大概我们认为就是转型的难处其实就是五大类型。
对啊，我觉得其实数位转型是不得不转，但这四个字有时候就是会被大家觉得该讲，可是讲了又觉得好像是不是一个 buzzword 可是你又不能避着它不去做或不去管它。
啊，
我其实觉得数位转型常常给大家一个误解，就是说我把这个公司的网站做好我多请一些会写程式的人，好像就是数位转型。但其实我前阵子被问到 一件事，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也一样要来问你，就是说，
好啊，
我当时就一刹那间被问到说，哎，宝宝你这么懂数位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数位转型？这样
是
哇，那个你知道这种大问题就最难很简短的回答。我跟你讲我回答的版本，我不知道你觉得对不对，我好不好，就是说我后来发现呢，数位转型设备也好啦，工作流程啦，或者是工程或者数位的资讯的人员的增加，我觉得都是 很大的一个环节。可是我后来发现有一个环节是大家很容易忽略掉，就是营收的部分也应该要从数位的形式跟结构来收取。也就是说传统汽车公司我卖车的时候我是用车子一台一台来卖，可是呢什么叫数位转型，是我是半台半台卖，或者是一个月一个月让你用订阅的方式来卖，或者把一台车本来能做到的事情十个功能有八个锁起来，然后让你还要再用额外的这个软体内加购的方式来卖。就是当数位的世界开始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的一些营收方式，把这些数位的营收方式纳入到你的产业来。或者像我们看到 Tesla 之前说你要开启这个自动驾驶功能要一个月25万，对不 对？一台车本来可以做的事他把你锁起来之外呢，他上个月又说我现在不收你25万了，我现在让你每个月啊$1,900还怎么样，还是$199用订阅子。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很简短的跟一个人讲说到底什么是数位转型？
OK， 其实我认为数位转型其实就分成两大阶段，就是第一个是既有的商业模式的优化，也就是说像我现在的这个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工厂，那我把工厂升级到这个所谓的智慧工厂，那这个部分是我既有的 model 的前进，不管是我要导入自动化设备、自动化订单，这些都是我在这个商业模式上面的成长，那这个是数位转型的我认为是第一的阶段。那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这样子既有的商业模式已经累积很多资源，那这样子的资源我可以拿来做结合一个另外一个模式，像刚刚可能宝宝提到这个订阅制的模式，我就可以产生一个全新的营收，那这一个方法就会是另外一种的数位的转型。那现在很多这个数位转型的这个我们叫做方法论好了，就是说这个理论型的这个方法论，大概是把它数位转型定义成三个阶段，就是从数位化到数位优化到数位转型。那其实数位化跟数位优化就是在讲既有商业模式的这个优化部分，那但是数位化是第一步嘛，就是你要很多形式要走到数位，不管是你的这个文件，那你的流程、你的沟通、你的这个金流全部都把它数位化了之后，接着你数位优化可能再引入更多这个智慧化的工具进来，那接着是商业模式的转换，我有新的 product 出现 product line， 然后这个 product line 可以产生出一个新的营收，那是透过数位的方法来做这个整合。
哇，我觉得这段讲得很棒耶，因为我觉得这就完整的解释了为什么大家往往对数位转型四个字会觉得很
抽象
的感觉，因为大家会误以为数位化等于数位转型，可是其实数位化很可能只是转型的一个开端。
是，
所以其实我为什么我一直很关注 Brian 在做的事，然后很关注 Lead Best 的 Lead HRX 的原因，是因为我也认识，我相信我们都认识很多传产啊，不管二代一代啊，还是台湾，其实这一块是非常强的。可是往往到了可能不管是疫情来临，或是某一些市场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剧烈的进化或转变的时候，他们会突然跑来问我，宝宝你之前讲那个 AI， 宝宝你之前讲那个区块链，然后呢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人脉网络，所以常常会出现什么是有很多人会去接近他们，跟他说你们要转型啊，我们是一间 AI 公司然后怎样，然后会想要销售给他们很多的这种很先进的 solution， 可是这些传统的公司它其实不一定有能力去做所谓的滴滴啦，就是所谓的技术查核。然后就算真的花大钱买了一包解决方案，它也不一定能够经营营运甚至持续的进化下去。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 Brian 啦，就是说这一块从 Lead Agile X 这样的一个组织是怎么可以来协助我们来解决，就是我为什么很喜欢你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的认知是我觉得你们是可以第一可以协助企业做技术的滴滴，或者成为那个技术的提供者，第二是如果企业真的已经导入到一半了， 可是他内部没有一个够强的，不管你讲的技术长也好或者数位长也好，他可能没有办法持续的把它从数位化变成数位转型。
对，
所以这一块我想问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刚刚所提的这样的一个买到假 AI， 你知道就是我们说大数据就买到的是一个 Excel 套件这样，然后说 AI 结果是一个尼泊尔的人力工厂啊，没有啦我乱讲，就是说这个你们怎么看，就是这个技术滴滴还有这个人才营运的问题。
是，其实刚宝宝提到就是技术营运跟人才，这个技术滴滴跟这个人才营运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LearJRX 的两大，接下来的两大服务。第一个就是技术滴滴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接下来会有一个企业数位赋能加速器的这个服务。那这个加速器的服务最主要是我们帮这个企业里面筛选出业内已经被证实是可靠的这些数位解决方案的厂商。那这些厂商跟我们称之为赋能者联盟，那这些人，那我们都确认说他们的解决方案在市场上是很多人使用的，那可以具体的来做某一个程度的我们叫数位转型的过程中都能够来协助企业做这方面的优化跟转型。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数位赋能加速器里面第一步为企业来做这筛选。因为我们最常也是遇到的问题是说，哎呀那个 Brian 啊，那个你这个数位这么厉害，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告诉我，我现在要买一个 ERP 还是 CRM， 那你可以帮我推荐一个厂商吗？那其实有时候就是你直接的这个，因为不了解，第一个是不了解他的需求，那你直接推荐的话有时候就会说，哎，我随便推荐一个厂商，或是我没有随便推荐，我介绍两三个厂商给他，那他可能就是说，哎，我自己也没有能力去评估说这几个的好坏，那他们自己内部的团队可能没有办法辨别，那最后可能还是要找一个顾问公司来帮他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复杂，那我们把它简化成是说，啊，我们今天已经帮你把这些厂商我们都已经找出来筛选完了，那参加我们的这个加速器，你就可以获取到跟他们接触，跟他们 engage 去互动，然后去了解他们的解决方案适不适合自己，再来做一些进一步的决策。那我们认为会比传统的方法这种慢慢慢慢磨的方式过了来的更快，因为我们会把这些优秀的厂商先找出来一起来合作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人才运，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最大的需求，就是啊，我接下来要这个面临数位化的这个议题了，那能不能推荐一个人才给我？那我们发现呢，一个议题就是很大的议题，就是说，哎，往往我们推荐了一些朋友进到一些公司去，帮助他们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数位化或数位转型。那其实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刚刚一个来的这样子的人进到集团里面，其实他是会跟组织上面可能会产生一些排斥效果，或是他需要一些融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我们看起来可能都要可能用年来做计算去发酵。那我们后来就思考说，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的方式，我们能不能从企业的内部，像从企业内部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我们看非常多的大集团都有在做，就是企业的二代来接班这个所谓的数位长。那因为通常这个二代都是可能从国外回来，那也比较接受这些数位的新颖的概念，那也愿意来投入在这个数位领域来协助自己的公司或集团来做优化。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很大的一个趋势是从内部提拔上来作为一个数位的领导者。那这些数位领导者其实他需要是什么？需要是真正有这个数位转型实战的经验的专家来教他这个数位转型要怎么做。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做一个叫做数位领导力大学的这样子的 program，那让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真正有这个数位转型实力的这些专家，比如说我们邀请到这个伟创的董事，那也是二代大学的校长李少棠李老师，那他本身也协助现在目前很多间上市会公司做数位转型，那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这个Libest 的 Consulting Group 的这个执行长李嘉宪，那他也是优卡的董事，那也他也跟这个这个杨光磊杨博，那他是之前是台积电的美国资深处长，那他们协助这个新光钢做这个钢铁业的这个智慧工厂的这个数位转型。那这些很多的这个落地实际落地案例的经验里面，就可以传授给这些接着要来帮助自己的集团自己的公司来做这个所谓数位转型的这些负责人或是二代或是领导者，那加速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这个难处。那可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数位转型之难的第二大重点就是人才的问题，人才有了这个负责这个数位的领域的人才，才有办法快速的让企业跟上这个所谓的快速变化的时代。
这个我觉得非常棒，因为我其实前几天呢有参加了一场这个 Lead Agile X 啊的这个沙龙，哎，这个是可以讲的吗？
可以，
沙龙可以讲吗？
可以
讲吗？对不对？
对对对对，
数位赋能沙龙，哇，真的很棒啊！这个美食配美酒，还有非常棒的来宾，这个赋能者联盟，我们讲复仇者联盟要有钢铁人啊，要有美国超人啊，对不对啊？这个赋能者联盟呢，我参加的那一场真的很酷，我可以讲讲者吧，对不对？我
可以
讲吗？对吧？应
该
有嘛？你都 po 文了，你都 po 文了，你在干嘛？
可以，可以，
对啊，对啊，
邀请的讲者，邀请的讲者可以，
对，邀请讲者嘛，就是那个 Google 台湾的董事总经理啊，这个马大康马博士，哇，这个醍醐灌顶啊，而且很多的这个听众呢，我就不说听众是谁，但是真的有很多被邀请进来沙龙的，都是非常知名的，不管是传产企业。哇，那一场线上会谈可能加起来不知道几百亿几千亿的产值，然后也有数位也有数位的比如说广告公司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代理商啊等等，而且都是非常非常非常 top level， 然后在一场这样的沙龙里面，大家一起不管是分组啊还是对谈啊还是听马博士在讲解，就是从他 Google 台湾董事总经理的角度来看 AI 怎么样来赋能，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Lead Agile X， 然后跟这样的一些持续的活动，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会很有帮助。但是想要问就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那大家是要怎么样可以跟你们连结在一起？是要 join 这个加速器吗？但是在这个之前，大家也可能还是会想要了解说，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我这边看到是你们有一些香港的啦，还有一些各国，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合作的这些经历跟结构，那大家就会很好奇说，欸，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始来跟你们有一些多一点接触。
对，其实就是经历的部分，就是像我本身就是有在香港协助一个房地产私募基金来做这个所谓的数位转型，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这个当然是我们在另外一间顾问公司 Libes 这边做的一些案子，那像我们这个数位转型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最大第一个是怎么样去做这个问题跟资源的盘点，那跟利害关系人的一些访谈去了解这种重点。像我这个之前在香港这个案子，就是他们在这个全球的这管理的这个房地产的资产大概超过1亿美金以上，那在整个全香港的物业是非常多，在几十个物业几百个单位在做这个管理。那过程中发现说，他们其实最大的痛点就是投资人在这个看这个整个投资的项目里面，他们要花可能3到6个月才看到及时的报表，就是一次 update 的这个报表。那过程中其实他们要调一些异常的数据，比如说哎，我今天现在突然少了一个100万港币，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哦，经过了一连串的会计去调账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那时候大楼要换电梯，所以花了100万。那所以我们在这过程中盘点的过程中去发现说，哪一些问题是急需要他来做这个数位化的工具来切入来解决整个问题。后来我们帮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管理系统，那从他的这个租约的部分就开始解决这个源头的问题，就是租约可以做到这个所谓的比如说他在这个收租金常常会有可能管理人去收钱，可是实际上没有报这个账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去做这个维修，那做这个维修他可能现场清理很多垃圾，那原本是一顿，然后说报5顿，然后去增加这个开销，那这些都做到一个及时的上线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数位的系统上面来，我们叫做资产一个资产的管理系统，那可以让他做到及时的这个我们叫收支的这个开销的观测，那也看到及时的租约。接下来他们过去在这个租约上面的管理也是非常的复杂，就是说我今天要有一个我现在要看我及时我现在有几个租约是房子是空的，那我要调一大堆文件跟 Excel， 然后那 Excel 又是不是 update 的时间，那我们看到中间盘点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发现非常多问题，那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老板来讨论说，哎，哪些问题是你急需要做这个解决，然后我们再来设计这整个方案。那这是我们在过去在协助这个所谓的产业，特别是这种传产，那怎么样来做这个数位转型的一个过去的一个经验，啊，那我们再有是我们加速器要来怎么样来协助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认为其实是现在企业他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数位转型我需要的是哪些方法或工具，那所以我们这个加速器里面的重点就是说，今天你加入进来， 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已经挑选好，就是说这些优质的这个厂商来，那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讲座，然后让大家了解到这些数位的议题怎么样的帮助我的企业做数位化、数位优化跟数位转型。那所以我你把我想象成这边是一个军火库，今天你进来听到诶，看到一个手枪你觉得很好用，你马上来沙漠之鹰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把它捡起来用。好，那今天你进来听说诶，我进来诶是一个火箭筒，哦，这个火箭筒可以帮我做一个忠诚度的这个目标的这个达成，那我就来采用这个数位资源。那或者是我想要更大，我想要整个数位蓝图做一个坦克车，甚至是一个策略型的一个转型，那我可以找到这样子的公司来协助我做这件事情。所以透过我们这个加速器可以连接到所谓的数位转型的这个厂商，那这些都是一些领导的厂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聚集了想要做数位转型的人，这些企业主其实重点是他希望是说，哦，我这些评估这些这些厂商或是内容，我其他的人的经验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来一起做交流，那大家都可以朝向这个所谓的数位转型的这个目标前进，那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认为提供最大的价值。
这个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呢应该可以理解到啊，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公司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年代，这个疫情后的这个数位愈发蓬勃的时代啊，应该会开始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而这个风景的背后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挑战啊。我自己最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什么 LVMH 啊，我们以前讲的这个这个高价品或者是这个所谓 premium brand 啊，那以前大家就觉得说他们就是很会盖这个门店啊，就是百货公司一楼都会有啊，那结果呢他现在竟然迅速在这个几个月内切入 NFT 市场啊，
对，
然后呢他马上就不找谁啊，就找 people 啊，就找 people 然后呢也不是只卖 NFT 哦，他也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哦，他呢就是去搞找人做了一个游戏，对不对？然后你要玩游戏才能赚到 NFT， 然后呢你现在如果去 App Store 看呢， LVMH 的这个游戏现在排名是前十名的游戏，所以你现在甚至可以说，而且它的品牌就挂 LVMH， 所以你现在甚至可以说 LV 又变成一间游戏公司了、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开始在很多的这个产业界限跟类别里面，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混合，而且是一边混合一边进入数位或者我讲的虚拟世界的宜居的这个过程。那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会非常需要你刚刚讲到的这些军火库啦。
对，
那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在 LeadBest 跟 LeadHLS 里面你们很重视，就如果我们讲军火系统里面核弹啊需要铀235，那我记得你们的数位转型的这个工具这个军火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跟铀235同等级的啊，或者是氢弹，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了、啊、是所谓的敏捷的这个工具，敏捷的思维跟敏捷的管理，这一块能不能跟我们稍微描述一下？因为我记得我参与活动的时候你们也提到这个像 Asana 这样的软体啊，这个代理商也在你们的这个团体里面啊，然后也提到了很多这个敏捷的一些工具啊跟管理的做法，那也得到了很好的成效，所以这一块能不能也跟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新的也算是一点 buzzword 啦，我现在在跟这个政府单位在做合作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说只连政府单位开始都在讲，很多企业也都在讲，就是说我们希望用敏捷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专案，那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都外行人都还是有点 buzzword， 跟我们讲一下敏捷的这个精神跟这个敏捷的管理工具跟我们讲的这个企业赋能数位赋能的这种加速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对，就我们其实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铀235是什么、啊、就是说这个敏捷思维，其实敏捷它这个思维本身来讲它原来是这个所谓的软体界在用的一个思维的工具跟方法，那最主要的其实它着重在说是人的这个互动的部分，那大概在敏捷里面我们会有所谓的这个敏捷原本叫做敏捷软体开发宣言，那但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不只是在这个软体开发可以用，那甚至是在不同的部门不同公司的不同部门，不管是商业的这开发部门行销部门这个客服部门都可以拿来用，所以我们叫做数位这个不是敏捷宣言的这个部分。那敏捷宣言它现在大概是有四个原则是大家现在广为人知，那也是我们一直在宣扬这个理念的部分。那第一个是说，诶， 我们在这个个人跟互动上面是优于这个所谓流程跟工具。过去我们在这个专案管理啊，或是这个公司的管理方面，我们很重视 SOP， 很重视各种 tool。 那敏捷第一个概念是，哎，我们更重视人的沟通跟人之间的互动。那我们今天有这个小组，然后我们今天小组之间要怎么互动，我们今天有这个利害关系人，我们要怎么样跟利害关系人来互动，去达成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刚刚讲的很重要，数位转型的重点是什么，可以达到有个新的营收嘛，新的营收的来源，这个商业目标为核心，而不是说，哦，我有很多 SOP 工具，然后那大家会卡在 SOP 工具的使用上面。那这是第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那第二个是我们叫可用的软体，就是重于这个详细的这个文件。什么意思？就是过去在不管是软体开发上面，我们可能会写很多 spec， 写得很详细，但是我们实际上面，哎，访谈了用户之后发现，哎，这个写的不对，那所以我们一直要重做文件。那文件通常为什么是文件？因为我们需要提交一个 proposal 给老板，然后老板按一个现在可能像台湾或是那个这个日本都还要盖章嘛，然后就是说很审核通过。那其实你就花很多工在这些枝微末节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去修改文件，但而不是说我用一个软体去管理整个流程，去记录说，哦，我这个东西已经做到这里就已经完成。比如说我今天回一封 email 就已经确认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达成了，那其实他就已经做到了这个沟通的这个工作了。那我不需要再有一个形式是我一定要你，哦，送一个这样子的流程进来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叫我们叫可用的软体，重于这个详细的文件，就是沟通达到一个程式，然后透明化，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工具来管理，就是最好的。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跟客户合作，重于合作的协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敏捷的部分是要面对这所谓的我们叫做模糊不确定的时代。就像刚刚宝博讲的，就是现在面临很多这个异业的这个跨进来的竞争，那 LV 公司可能不再是 LV， 精品公司可能变成游戏公司，那 Uber 原本只是一个软体公司，现在变成计程车业的公司。对，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就是回应市场的变化。那所以跟客户的合作，就是你的客户要什么，不管是你是 2B 的公司或是 2C 的公司，你都要从客户的角度去来回应说，啊，今天我需要用这样子的功能来解决我现在比如说订单的问题，那我的合约里面根本没有订单这个功能，那我难道就是传统的方式都是我一直跟你 argue 说你这个要加钱减钱。那其实在敏捷的合约就是我把这个客户的需求的放在前面，客户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就把它往前移，那其他功能我们就把它往后移，那所以我们叫做跟客户合作。那这个客户合作也会接着连接到第四个就是原则，就是回应变化重于遵循计划。也就是说过去的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面对市场上面来讲，我们会写一大堆文件 planning， 然后这个 planning 我们就说，哦，这个要给我这个几亿的这个钱，我就要在这个几亿内去，哦，ABCDE 这个顺序都不能换。那今天可能突然来一个 COVID， 我们就要想办法说，哎，回应这个 COVID， 而不是说，哦，COVID 来我的计划还是要照这个计划来执行这件事情。所以这四个原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敏捷的核心的这个敏捷宣言。那我们在不管你是用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开发，或是说公司的这个营运，或是说客服，或是说 BD 甚至商业开发这些上面，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核心的概念来管理你现在目前面对市场上的变化。对，
哎，其实我是一直在这段时间呢，我个人也花了很多力量，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也接触到像 Lead HRX 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原因是，我是真的认识太多人在这个转型或者是新世界的经济的这种新的冲击之下找错人走错路，哦，那个真的是哦，真的那个钱花出去，哦，真的是很可怕，欸，你弄个几千万，然后呢他跟你说爆炸，不好意思，当机一天不能登入，然后呢他说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在一个月内帮你恢复，然后呢可能又要再收，因为你那有点就上贼船的那种感觉。所以
对，
我觉得在这种有点像是我们要移民，哦，到这个新世界，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好帮手啦。我相信为什么我今天我这个很热切的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Lead HRX 在做的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或者是你如果是中小企业主，或者你是在大型的企业里面，接下来我认为3到5年或者是5到10年， 你一定会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换的过程。我觉得转型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你一定会遇到的，不要讲，就是说我有些东西我还不能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是我们刚刚讲 LV 做了这件事嘛，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是什么？传统的出版业现在也要进来区块链的世界，对不对？他要来出这个 Forbes 已经做了嘛， Fortune 杂志啊，财富杂志跟这个 NFT 界的女神 People Pleaser 出了一个 NFT 封面，然后呢共同销售啊，就是开始，然后呢接下来一个可以预计的时间，也会看到台湾的某一本杂志，也是你从来没想过他们跟区块链或 NFT 有关的，就会开始进来到这里。所以我相信他们也要出 NFT 啊，那所以这些这种所谓的跨领域的碰撞，而且是结合到这种虚拟的宅世界的数位世界的虚拟世界的这种策略跟技术等等，我觉得是需要有更多新的思维跟新的认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不能大家都只是我是大家都来问我，我是很开心，但是我是身为一个大学教授，我也不能每一个人都跳下去帮忙。可是你如果帮的太少，可能他又不小心会被某一些假 AI 公司，对不对？假大数据公司，哎，一下子连上了，我要去救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哇，那个什么伺服器中毒啊，什么比特币被什么骇客锁起来，什么鬼的，对不对？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一些更早的认识，在这一块协助比较本来没有那么接触数位世界的传统产业也好，或者是我们马上就要接触到新的技术的冲击也好。我们有一些人可以一起来前进，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些伙伴。所以我先就是问一些比较具体的吧，就是说我相信如果对于中小企业或者是传统产业或者是一般的企业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所谓的要转变的时刻，他当然是可以找 LeadBest 啊 LeadHRX 啊来做这个顾问，但是有可能这些事情也没有那么快发生，可是他想要做到你刚刚讲的先转换思维，所以他是不是可以参与某一些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活动沙龙，还是你们好像有办一个所谓数位领导力大学，然后呢个人其实是不是也能够来参加，去提升我们自己不管是在产业或在我的工作领域的这个数位领导力，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同时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其实也会说好啦，也许我的产业不一定真的一定要马上的进行数位化或数位转型，可是我很看好这一块，所以呢有没有一些很会做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也可以来投资。所以两块啦，就是说 LeadHRX 看起来这两块都有涉猎，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一个是学习啊，就是所谓领导力数位领导力，一块呢是所谓的投资，这两块感觉你们都有接触到，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就是说学习的部分，其实我们接下来的数位领导力大学会推出所谓的数位转型实战营，那真正在这个几天内就可以让大家有在这个对于这个数位转型有一个初步的概念，然后对自己有一个成熟度的这个评估。那当然我们也会邀请到非常多的数位转型的大师跟一流的业界的公司来针对这个主题做全方位的这个传授。那这个是我们其实传授的这个课程的这个 TA 啊，其实就是 Talking Audience， 就是说我们希望是对于这个数位转型有决心的一些专案的负责人，那或者是说这个企业的二代来做这个课程上的这个培训。那这个培训上面就是可以了解到说我这些有哪些步骤要进行，哪一些资源可以来做整合。那这是课程的部分，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可以掌握到这些诀窍。那再来就是投资的部分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个最后这个在企业的这个增长的阶段，其实很多时候可以用另外一个策略，外部的策略来做，就是说所谓的投资或是并购这个数位新创的方法来做这个增长。所以我们刚刚宝博士这边有提到，我们有一个这个数位赋能沙龙，就是有点类似像这个部分，就是在看趋势，那看懂了趋势之后呢，接着我可以不用自己跳下来做，我可以透过投资的方法，那我投资这个好的新创公司，比如说假设它是一个 AI 新创，那它的解决方案可以适用在我的工厂里面，那其实我不一定要这个自己重新从零开始打造这整个解决方案，我可以去这个所谓的投资它，然后把它解决方案放在我的场域里面，那加速它这个新创公司的增长。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所谓 LeadHRX 的整个服务里面其实都有提供的部分。
欸，我觉得这样蛮完整的啊，就是说我是一个不管是企业主还是工作者还是个人，我势必都会面临到要做数位化或数位转型或虚拟世界移居的这个动作，但是未必是现在，可是我们可以先武装大脑，我们可以先转换我们的自己的思维，就让自己具备这个数位的能力或数位的领导力。那这是第一个步骤嘛。第二步骤，我知道我的公司可能需要什么了，可是现在也不一定马上需要，我可以先投资我可能需要的公司，对不对？
对。
然后呢，而且这个投资我还不用自己看，因为我不一定是 AI 大师嘛，我就是到时候我投资到一间假区块链啊，这个机房链公司啊，或者是工人智慧公司，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滴滴啊，这个技术滴滴啊，就是技术查核的伙伴。那查核完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投嘛，我记得是这个会有一个这样，就大家一起投嘛，好，大家一起来检核，一起来投。投了以后，真的不错，成长的蛮好的啊，这个我还可以把这一个解决方案跟我投资的这家新创公司的服务放到我自己的企业里面来啊，对不对？那我的企业也得到帮助，我自己的早期投资，也赚到钱，这感觉是一个黄金公式啊，哈，现在。要 join 这样，它是怎么样？是要这个进入这个黄金公式，它是要这个领导力大学是要学费吗？然后如果我是反过来，如果我是一个提供很好的 AI 方案的公司，我是可以 join 进来这个生态系，说我是可以来帮助这些传统产业的，我进入这个加速器来被选到，不管是被投资也好还是什么，这两端吧，就是能不能最后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我如果想进大学，我是要怎么样来 join？ 我如果想要变成大学教材，也就是说可以被大家来选来用的军火库啦，我是军火啊，我要怎么 join？ 我需要军火，我要怎么 join？ 对，
是那个就是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像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数位赋能加速器这边，其实是免费的。那我们设计的方法是说，我们透过免费的方式，然后让更多需要企业数位转型企业可以认知到我们这个 program。那当然我们会有很高的这个筛选的标准，就是我们希望是可以有决心想要投入数位转型这个企业，那他在这个一年在投资数位转型上的预算上面，他目前已经有了预算，而且有了一些执行的规划。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数位赋能加速器上面的一些筛选的条件。那当然数位领导力大学就是一个我们针对的这个比较像是一个短周期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就是对于这个数位转型想要真正接触这些实战的这个业师，然后听他讲完整个我们叫数位转型的这个整个策略的脉络跟怎么实践。那再来是这些资源面要怎么样去来做使用。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实战营的部分可以来做这个学习的部分。那再来是想要成为这个数位的军火库，那这些就是我们这些部分是所谓的这个邀请的方式。那我们也很欢迎就是很成熟的这些数位的这个解决方案的公司也来跟我们联系，那我们会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些技术的查核，或者是说一些深度的这个访谈，来确保说我们这个加速器的成员预期到这些解决方案的时候，都有一个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今天这一集不免说了哈，其实是有一点私心了哈，就是因为在区块链的世界嘛，我们介绍了很多集的这个区块链的科技啊 ，DeFi 啊 ，NFT， 那我们其实是真的站在第一线，看到有非常多传统过去你认为跟这些科技完全沾不上边的公司。只要你走得够快的，他们现在全部都一窝蜂进来。你可以站在旁边纳凉说，哎呀，这热潮啦，这一时就过去啦。如果你运气好啊，那当然也许你还可以站在那里看一下。你如果运气不好，那个浪一来是真的是你很快你就是没有跟在上面，那个车子就走了。那车子走了，你没上车的人，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讲过很多什么 M 开头的公司啊，K 开头的公司啊。这个真的都是一眨眼，真的都是一眨眼，从横行产业到突然间每一个人就是没有人在管你，那真的是一眨眼的时间。那我又常常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会来问我，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宝博你的节目，我们也从上到下都很兴奋，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时间也有限嘛，就是说我个人的时间有限，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很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每一集的去跟大家讲说，那你如果要进来这里要怎么做？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很需要有一个疏通口，可以疏通到某一个 至少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地方。那至少像最近接下来大家应该都会看到很多 LeadBest 参与的，或者 LeadHRX 参与的，或者宝博参与的专案呢，其实都会陆续上线，包含这个百年出版业啊，或者全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啦，或者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移动集团之一啦，或者是全世界最大的房产集团之一啦，或者是上市香港上市柜的游戏公司啊等等，其实都有在跟这个LeadBest 跟 LeadHRX 合作。那我觉得其实呢，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应该会是非常非常对于个人企业工作者来讲都是非常决定性的关键的时刻。那有没有什么是 Brian 你还想要再提醒我们的，就是do's and don'ts 啊，还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是你希望在最后能够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面对这个数位世界虚拟世界的移居浪潮之下，我们个人或者工作者或者企业除了多认识敏捷，多也可以来了解LeadHRX 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带给大家，就是学弟妹来问你，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 tips 可以来最后来提示一下大家。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是第一个是很多企业现在很害怕踏出第一步啦，所以我觉得是要勇敢踏出第一步。那我们也是我们设定这些不管是加速器也好，或是说大学的这个 program 也好，就是要来帮助大家这个第一步的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也很多企业是我们过去看到是说刚刚讲的花大钱但是却得不到效果，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些使用的这个面对数位的方法的观念或是思维上面做的这个吸收的方式上面可能需要做一些升级，思维上的升级。那在投入这个资源上面，你可以用小步快跑的方式来做这个所谓的数位转型，而不是我一下就是投入这个几千万下去做这个尝试。那这个是我在我们在这个面对很多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企业上最大的两个类型。那在这个部分上面都其实可以来我们这一个社群也好，或者说你说平台也好，可以来这边可以探索这些数位转型各个阶段上面所需要用的资源，然后可以在我们这边取得。那我们也很高兴大家可以来搜寻我们。对
对，这个呢就是最后一定要让大家带走的啦，就是我相信宝宝朋友说的听众呢，对这个数位的世界已经开了一扇窗一扇门，已经看见了，但是到要踏出那一步，或者你有可能经过宝博的推荐，哎，你真的定期定额开始有了一些数位的资产或者 NFT， 其实LeadBest 或 LeadHRX 对区块链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工具也好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技术应用也好啊，也都非常的纯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哎，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大家可以多认识的一个地方。很多的企业我最痛心的就是常常会花大钱，然后结果是把钱送到国外的这个大公司，然后之后还有点像被绑架的这种感觉。那台湾其实在数位解决方案的这些中小型的这些 solution 其实是做得非常精良而且非常好，那只要有人帮你挑好，哎，对不对，007最厉害的武器是他手中的这个迷你的这个哈，对不对，迷你手枪啊，黄金枪，对不对，不一定，你看黄金枪都可以阻止核弹的发射，对不对，大家都看过情报 电影 对吧所以呢找到黄金枪可能比找到那个国外来的那个大核弹说明都还要更重要。所以呢在这个数位这个趋势下的这个世界啊，有时候真的是找对人进对军火库比买到谁的飞弹比较大呢其实还更重要的。那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一块如果真的更有兴趣的话，我们 LeadHRX 我们应该要到哪里去多做一点了解？
OK， 可以搜寻我们这个企业数位赋能加速器，或是搜寻 LeadHRX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资讯了。
这个 Lead 呢其实就是从 LeadBest 一直以来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啊，算是有很多的成功的经验把它汇聚到这个地方来，让大家都能够得到LeadBest 跟 LeadBell Best 帮助的这些公司的这些好的这些成果，他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跟更多的企业。同时呢 Agile 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敏捷啦，就是说怎么样从敏捷的思维、敏捷的管理、敏捷的转型等等开始成为我们在这个数位这个转型啦或者数位世界底下的一个真正重要的核心，那个钢铁人身上的那一颗发光的能源
能源
能源的来源。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多了解，那可以到粉丝专页也可以搜寻，那相信呢我们在节目上面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在虚拟世界渔具的过程当中大家必要的一定要知道的各种生存术。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非常的开心让这个 Brian 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自动送上给你哦。无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下次空中见咯，拜拜。